好，那我们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问题，很快的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这边讲到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这边讲的很有意思，他就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他是谁呢？说神他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我，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就是说神他有个计划，他这个计划来讲，这个救恩呢不是给每一个人的，对不对？他讲得很清楚，他只救拔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亚伯拉罕是四千多年前的人了，对吧？那在四千五百年前的话，就是什么挪亚方舟。那挪亚方舟出来呢，真正上了方舟的有八个人，所以如果你看彼得前书来讲，就是说上古时代将近有从亚当以下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那一千五百年的历史里面呢，得救的人呢几乎什么可以用两个手指把它数清楚。可是那个时候一千五百年前的话，世界上已经有什么可能已经上千万上亿的人了，所以这个救恩呢是一个什么非常窄的，非常 narrow 的一个机会，一个 opportunity， 而且这个 opportunity 也是神给的。所以从这个观点上你就知道，就是说你们在神的眼里面是多么的特别。好，那今天这句话来讲，就是他连天使都不救拔，救拔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晓得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从哪里出来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从亚伯拉罕的孙子出来的，对不对？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孙子叫雅各，雅各被改成以色列，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他就有十二个支派，对吧？那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得救呢？不是。我们看看神在旧约里面他怎么样 deal with 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 deal with 以色列人，一直到就是说以色列他的王国就是从大卫到扫罗到南国跟北国之后，这么多在整个就是说历史上是以色列最兴盛的时间。可是这个国家呢，在西元586年 BC 的时候就什么就被毁掉了。那毁掉之后大家晓得就是被巴比伦所掳掉了，掳了之后就是把他们的精锐就带到了巴比伦，对吧？带到了巴比伦之后呢，实际上那些的人只有一个支派，实际上就是一个支派，哪一个支派？巴比伦。实际上南国实际上有两个支派，一个叫犹大，一个叫便雅悯，对不对？那便雅悯呢是非常小的一个国家，就是说他到最后呢，实际上每次提起南国来讲就是犹大。那北国这个十个支派呢，实际上到最后呢变成什么叫做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呢已经完全跟什么神已经完全就是离得很远了。那被掳去的这些巴比伦呢，他再回来的时候呢，那就是什么这些以色列的后裔。这些后裔实际上你可以看圣经里面有三本书，叫做以斯拉，还有两本书，以斯拉以斯帖，还有叫什么以斯拉记，还有所罗巴伯的那所罗巴伯，没有所罗巴伯这本书啊，就是所罗巴伯第一次带这些人回来的时候，所以他带回来呢，很多人呢都什么决定说留在巴比伦，因为犹太人会做生意，所以在巴比伦那边实际上他们也是就是说生活已经变成非常的这个富有富裕了，很少人愿意回来的，回来是少数，等到再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国家没有了，对吧？那他们就是在这个区域就在罗马的这个统治之下。那我讲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他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全世界这么多人里面那些人怎么样呢？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对不对？他旁边有这么多国家，这些国家人的灵魂跑哪去了？都灭亡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一直到西元前586年，这个整个世界上得救的人都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才得救的，因为外邦人没有什么根本没有机会得到任何福音。好了，那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那福音就什么 就开始传到外邦人。我今天早上讲的就是说，第一个外邦人得到福音的是哥林流，是意大利的一个百夫长，对不对？好，那这个指旧法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就是说以信为本的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谁是真以色列人谁是真犹太人呢？我们今天一切以信为本的跟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什么始祖嘛，对不对？以信为本的就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你今天可以讲就是说你就是一个 true Jews， 要 true Israelites。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直到写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个作者就讲就是说实际上神他的计划就是救赎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他血统的亚伯拉罕人跟什么属灵的亚伯拉罕人。所以我们今天一个真正以信为本的话 We are all Jews， We are true Jews，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从这个更大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这群真的是在万人万人之中被拣选的，我们的耳朵我们是 tuned to 神的福音的话，这群是什么？是真正有福的人。 OK， 你是真正有福的人。等到你了解到就说哦，原来神的救恩只有落在这么一小数这么少数少数人的身上，我不晓得，就是你今天看全世界来讲的话，那个得到福音好处的人还是非常少数。即使在美国来讲，美国来讲，你走到路上或在你工作的场合，那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就是说他在工作的场合，每次要开始讲到耶稣的时候，他旁边四五十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讲什么，也不了解，也不 care， 来。那他的朋友，他是一个中国大陆来的，那他来了之后呢，在这边住了三四十年，然后就回去参加这个参加这个同学会啊，就是毕业六十周年，他是高中毕业六十周年的同学会，毕业六十周年的同学会，然后他就问，就说你们这些人有谁认识基督的？结果在这所有的这个五六十个人里面没有一个认识基督的。所以你再来看，就是说这个神的恩典啊，从这句话来讲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也不救拔全人类，只是救拔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你是多么的特别。那下面这段呢，实际上所讲的什么，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这讲是耶稣基督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那这边来讲，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对吧？耶稣死了之后他立刻升天，今天在天上为我们每一个人代祷，为我们代祷，所以他是祭司，而且祭司里面最大的就是他的是我们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啊，那什么叫做挽回祭呢？大家知道挽回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挽回祭也就是 atonement。 那 atonement 的这个字呢有另外一个翻译，也叫做赎罪祭。 OK， 把我们的罪给赎了。那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呢，都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罪被赎了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因为神他是什么？没有办法，罪人是没有办法接近他的，只有义人才能接近。什么叫义人呢？就是因信而称义的人，对吧？他把你的地位变成一个义人，而且呢也希望你成为一个圣洁他的儿女。所以圣经来讲就是说非圣洁没有人不见神，对吧？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个在旧约的时候，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等一下我们可以讲到，就是摩西，对吧？那摩西呢他跟神的关系很近啊，跟神都是对话。他到上到山里面去拿这个十诫的时候，还有神的律法的时候，神都亲自跟他讲话。来，他讲话他跟神有很多的交通。他有一次就说，神啊，我可以看看你。然后神就说 No you can't， 为什么？你仍然是一个罪人，因为什么？不圣洁没有人能够看我，而且你看到神的话，到最后如果你不圣洁的话，被整个会被什么？被整个被烧掉，会烧掉。所以这个神就说 But I will let you see，我还仍然让你看啊，那可是呢，我要把你摆在这个岩石的洞穴里面，啊， 他把摩西摆在岩石洞穴里面，有一条诗歌就把他投在洞穴里面。那我经过的时候呢，极大的光，然后呢，你看不见我的面，因为你看我面的人必要死 ，unless 就是说有一天你是一个真正在成为义的人。所以神经过的时候呢，让摩西看到他的背影啊，这个是应该在民数记那里面所讲的。OK， 所以摩西是这个看到神的荣耀的啊，这么一个人啊。当然圣经里面有讲到啊，其他的人也看过神的荣耀，像是在新约里面有一些这个新约的执事叫做斯提凡，他也看过神的荣耀。那看神的荣耀是在他什么被寻到之前啊，他因为假神的道理，那很多这个以色列人呢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他在打死之前呢看到神的荣耀。OK， 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呢啊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到神的面前呢，也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给赎了，好不好？啊 ，OK， 好，我们这个第二章就到这边结束，有没有问题的？好，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边就开始讲到摩西了啊。我们第一章、第二章所讲到他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优越性。那第三章提出一个新的，耶稣基督比摩西还要优越啊，这个新的啊。为什么讲比摩西还优越呢？因为摩西是以色列的什么？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也是一个民族的伟人，对吧？那以色列人来讲，除了神之外，摩西是神的代言人啊。可是呢，现在居然在加利利出了一个。啊，耶稣啊，那他到底是他的身份跟摩西的身份又怎么样呢？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为让这个希伯来人能够很清楚摩西的身份呢，啊，这个作者呢就把耶稣跟摩西做了一个对比啊，做了一个对比。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第三章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好不好？好，一起请同盟。
同盟天道的事圣决定需要来，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事情，把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那设立他的敬
忠，
如同摩西在神家敬忠一样。
那
样
摩西算是更更配了，好像敬受掌管过的比王更尊重。
因为每一个人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却是神。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成长经营中，为了将正下来主所说的事，他以基督为二尺四尺之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道理，便是他的家了。
OK， 好，我们停到这个地方。所以这边啊，把这个耶稣基督啊跟摩西做了一个比较。那他这边用了一个这个啊，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啊，耶稣跟摩西做的什么事情呢？都是什么管理他的家、治理他的家，对不对？你看看，就是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迦南地，他自己没有进迦南地。他这个整整的这个四十年的时间呢，摩西都在治理，对不对？都在管理这个家。那时候他在这个，就是说那个摩西五经里面，还有讲到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呢，都讲到他摩西的治理，对吧？摩西治理，他有的时候这个所有就是说，在这个以色列族群里面，他有互相打官司的呢，他每一个案件都要来听 ，OK， 每一个案件听。实在很累啊，那到最后就是说，这个神呢、啊，就是经过他的岳父，给他了一个智慧，就是说，那你就设立72个长老，由这个长老呢去管理下面的人，就变成那个时候开始，从一个人来治理，变成有多一层的人来治理，对吧？他是治理神的家。那这边来讲啊，他的比喻呢，用一种比喻，就是说一个房屋更。伟大，还是说建造房屋的人更伟大？这很明显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把摩西说成是被建造起来的房屋，你可以看得见的话，那后面这个建造房屋的人他就是基督。 OK， 所以基督跟摩西的比喻好像是建筑的人 跟被建造出来的房屋一样。好，另外一个就是说，一个是什么仆人，可是耶稣基督呢是神的儿子，来，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比喻，所以一个是神的仆人啊，在神的家全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的事情。所以摩西他主要的目的呢，也是把这什么，把耶稣基督能够带出来，把耶稣基督能够带出来。怎么样带出来呢？怎么带出来呢？摩西大家晓得，摩西最大的这个就是说他的功能或是他的这个职分呢，就是把神的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可是律法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律法的目的也就在我们人的身上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律法呢是将来美事的引儿，对不对？什么是美事呢？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因信而称义。所以这个整卷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就讲了，就是说这个因为律法而称义还是因信而称义，这两个比较。来，那摩西是由什么？摩西不是，律法是由摩西而传的，但是恩典跟真理呢都是从哪里来呢？都是耶稣基督而来，对不对？那 这句话在哪里？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对不对？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跟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你要看，就是说他整个就是说在写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很注重到希伯来人的历史跟他的背景，能够 make sure 他们了解。所以一个是他们两个都是尽忠，一个是治理神，都是在治理神的家。那一个是仆人，一个是儿子，一个是被造的，一个是创造的，对吧？所以这边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比喻。那这边最后来讲呢，就是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便是他的家了。那这句话是很特别的一句话，对不对？很少人讲话是这样讲法的。前面一半可以了解，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上便是他的家人了。OK， 他一个自己家吧，对。那我们怎么样变成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家里的人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要坚持到底。那这边我们是有一个盼望的，对不对？盼望的，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可以夸口，就是说，因为这个盼望，我们能够什么？永远的得到神的生命。坚持呢？大家晓得，今天我讲的信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坚持。那坚持来讲，就是要有恒心嘛，对不对？那这个要有这种恒心呢，实际上是要用胆量来做的，来用胆量来做的。因为我们常常会被很多的环境啊，被很多的周遭的人呢，让我们能够会气馁、会失败啊，甚至会这个离弃。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希伯来书里面，除了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优越性之外，我们等一下讲到耶稣基督超过约书亚。这边讲到耶稣基督超越摩西，还有耶稣基督还超越别的。那这边来讲，就是说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就是说，我们要什么？要非常的警醒，我们要非常的警醒。那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呢，有五个警告。上次我们已经讲了一个警告了，对不对？这个第一个警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不要随流失去。那第二个警告呢，就是在这个第三章开始的哈。那在第三章开始之前呢，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实际上也就是以色列人在出了埃及进了迦南地的一个故事啊。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呢，那这几节的圣经呢，实际上从诗篇出来的啊，诗篇九十五篇。所以你念这段圣经呢，实际上也是念到这个诗篇啊。我们一起念这个五节的圣经，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看看就是说，到底为什么神说这句话？到底以色列人出了什么事情，让他会讲，就是说我们要警醒。好，一起来，第七节，圣灵。
圣灵话说，你们进去若听他的话，就不做人的心。
所以我们也不要想办法让他们在
就是说神在那边发怒，神生气了，我在什么怒中起誓，而且神不再发怒，而且神还起誓，有没有这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的恶心。所以就说我们为什么，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基本上就是说，神要我们的就是什么，一颗信心。 OK, trust him, 不是 know him, 不是 only have the knowledge of him, but really trust him, 来委身给他，就是我讲的就是commitment, 还有什么就是 trust 跟 commitment。 其实这个 faith 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呢是什么，是 belief。这 belief 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 trust 的意思啊，跟我们一般的讲，就是说，哦，我只脑筋知道这件事情不一样的。那 only 不是只是 knowledge only, 而是 really really a trust。所以圣经里讲破了很多信徒，到最后大家对信这个观念呢，还没有了解到很深啊。其实上今天我早上最主要就是让大家对这个信仰能够建立起来。那神在怒中起誓，为什么神这么发怒？就是你们这些不信，为什么不信呢？在四十年的时间里面，已经显了这么多神迹奇事，白天云柱，晚上火柱，而且你们出了事情，又带着你们这个经过所有的困难，你们仍然不信。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后来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对吧？就是我们不要说不是基督徒了，即使是基督徒呢，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常常呢也会被什么在这边摇动，对不对？会常常会摇动。Is it real? 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因为为什么这么会摇动？因为我们眼睛看不见，我们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要心去领受的时候，就是在困难的地方。信心是靠着心来领受 ，right? 信心靠心来领受。你不要让神在那边发怒。啊，他这边来讲，就是你们在旷野的时候呢，试探他，因为旷野试探的故事很多了，什么金牛犊啦等等这种东西，只要这个眼睛摩西不在他们的眼前的时候，这个所有人的肉体全部都出来了，对吧？所以就是说，你要想人的软弱实际上是非常软弱的啊。就是说，所以神为什么所要求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没有很困难。就是说我今天那句话，以后我说二章八到十节讲了半天，实际上就是说，你只要有信，你就称义。可是这个信呢，大家误解了很多。OK, 好，所以神就说我厌烦你。厌烦这个世代的人，大家晓得摩西带了多少人出埃及？摩西带多少人出埃及？那时候将近有两百万人。进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进埃及就是什么？他们饥荒，对不对？饥荒的话，约瑟在那边做宰相，然后他的十一个弟兄就跟带着他的老爸一起，就是雅各也是死在埃及嘛，对吧？后来他们把这个雅各的这个骨灰带回耶路撒冷，带回这个迦南地。所以进埃及的时候七十几个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两百多万人了。男丁的话大概有六七十万个男丁，可是一家里面男的再加上妻子再加上小孩，大概算起来是两百万人，对吧？这两百万人呢，在旷野惹他发怒，然后这些人呢看他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可是呢他们心里什么常常迷糊，居然也不认识他。如果我们这些人没有看到神的云柱火柱，他不认得他的话，可能还可以原谅。可是你这些以色列人这么样被招出来的人，整天神跟你们在一起，他们还不认识他。所以你晓得信心是一个宝贵，对不对？信心是一个金子嘛，像是那个彼得说的，你们的信心有经过试炼还能站立得住的话， it's 什么More precious than gold, 比什么黄金还要宝贵。这就是这个原因。我等下再讲这个以色列的故事，他们为什么会待四十年？为什么神让他们在旷野待四十年？大家晓得，从这个埃及地，如果你走这个海路 ，OK, 然后到迦南地的话，几天就走到，不到两个礼拜就走到。那为什么会走了四十年呢？什么原因呢？因为神罚他们四十年。为什么是四十？而不是二十，而不是十，啊，知不知道这个故事？我们等一下可以看这个故事。OK, 好，我们这边看，那这边讲了神发怒了。那神发怒的故事呢？然后这个作者就在这边讲了，那就是说我在发怒中起誓，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个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字呢？安息实际上这个英文就是叫做 Sabbath, 就是安息日的安息，对吧？ 然后也可以叫 rest， 安息，实际上就是什么休息的意思，就 rest， 不做事就叫安息，叫休息。可这边安息有更深的意思，这个安息的意思就是说断，不是说你不可以休息了，而不是说你得不着我的生命， OK， 你就得不着我的生命，得不着我永恒的给你的生命，是这个意思的，断不可进入的安息。所以你在看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当说你得不着安息的时候，你就立刻可以想到，就是说 You not getting my eternal life I grant it to you。 好，那既然这样讲的话呢，他就在十二节开始到十五节呢，就有第二个警告啊。我不是讲说整个希伯来书有五个警告吗？刚才的第一个警告，这第二个警告。所以第二个警告呢，他就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我们一起念这三节好不好？十二节，弟兄们，
总要趁着还有天日，黑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辱，心里就干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绝嗣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OK， 好。OK， 好，我们停在这边差不多。所以这句话是整个希伯来书五个警告当中的第二个。OK， 这第二个的话很简单，他讲了什么东西呢？你们要谨慎，不要被迷惑，免得中间什么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去。所以离弃他就离开神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到了教会，受了洗，受了水洗，好像拿了一张 ticket， 然后就走了，又回到世界上去了，对吧？所以他这边就特别警告。那这个实际上也讲了很多希伯来人。那希伯来人呢，实际上当这个十二个使徒把这个神的信息跟救恩传给他们之后呢，很多人也信了。可是那些使徒呢，到各处去，像是 Thomas 到了印度等等，他们就被什么，被这个寻到了，对不对？还有很多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呢，到最后就不再听得到福音了。一旦不能听到福音的话，这个世界又起来了，来，所以这个一来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离弃神。这边就警告，就是说你们不要离弃神，而且趁着你还有今日，趁着你还有今日的意思就是说，趁着你还有一口气，你还活着的时候，要什么呢？你不要停止聚会，要跟基督徒在一起，就好像说一大群柴火，你把它柴火正在烧的时候呢，散在各处的话，这个柴火到最后就没了。可是，一群在一起的话，那柴火的热度呢，就会在维持。所以这边就讲了一个，就是说到底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要什么，趁着还有今日，天天，他讲的天天，所以我们人的脑筋常常一下就跑开了，天天彼此相劝，对不对？免得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可是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离开神的话，一定是什么被引诱的东西太多，我们就离开了神了，对不对？这很简单。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得着那个上好的福分呢，靠自己的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一根柴火还不够，我们要聚在一起。那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教会，让一群属神的人，你来看，就是我们的教会在这个 Brooklyn， 从 U Avenue， 从 M Avenue 一直到这个 Z 的话，实际上知道神的人是极为少数的，很少很少的，对不对？我们讲有你今天离弃神，他基本上就是被迷惑了， OK， 被罪所牵引而走了。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在基督里有份。所以这边又来讲，就是刚才讲那种讲法，说我们就是他的家了， OK， we are 他的家人。这边来讲就用另外一种文字，因为我对那个圣经的那个文学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啊，可是他这边来讲就是说，你可以尝得到他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文来讲同样的事情，你在基督里有份的， OK。 什么叫有份？我们有份的话，就是你是他的一部分，叫有份嘛，对不对？ You share, you are part of it. You are part of it, and you share Jesus Christ. 在基督里有份。那这边另外还讲，就是说你们今天如果听到话，不可硬着心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硬着心，这个硬着心叫做什么？ Harden your heart. Harden 的意思就像个什么？像个石头一样，硬心叫像石心。圣经里面又有两个比喻，就说这个是在这个先知书耶利米里面以西结里面讲的，说对于这个所有神拣选的人呢，他把你的心呢，一个实心换成什么？换成一个肉心， 一个什么 stony heart becomes a flesh heart， 因为人就是说，当你心硬的时候，你是背着神的 ，OK， 只有你的心软下来的时候，像是一个肉心的时候，你的心才会像神。所以这边又有一个像是啊 metaphor 这种东西，就是说你是实心还是肉心？那肉心是神所给的，所以在以西结说时候将到，我要除去你们的肉心，给你们一个新的心。那这个新的心呢，是一个肉做的肉的心，所以这边也就用到这个。所以他们写这种这个旧约文学的话，很多就是有了解到他这个方式来这个描述。对吧？描述好，这边有没有问题？这边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希伯来书读完了之后呢，能够把这五个啊 warning 啊五个这个警告都记载起来，这个警告都是跟我们信心有关的，不要离弃 ，OK， 不要这个啊装作不见等等，像这一类的东西啊，就是要经常要恒心，要坚持到底。所以这些这个它的 theme 啊。它的 theme 来讲的话，就是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好，这边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讲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这个故事，这故事很有意思的。那最后一段呢，它再重复就是说，你们不要不信，不信的人不能什么享受神的安息，不信的人不能享受的安息。不安息就算了，我没有休息，没有什么安息。他这边是讲，你不信的人没有得到神的生命 ，OK？ 因为人到永恒的时候有两个去处，一个呢就是在永生里面，那一个呢就是在永死里面，没有别的，没有中间的路，就这两条路，对吧？那不能进入到安息的话，就能不能得到神的永恒的生命。好，我们最后一段，我们再来读16节到19节，跟你们讲这个故事，16节。一起听，
那时听见他话，说他话都是神的，岂是个人的口说来求他的爱主人的痛是他死去神的又厌烦水的又厌烦水的岂不是那开放的对厮守的对放过的人吗？又像谁起始诉不容他们接近他的爱的安息呢？岂不是像他的爱的安息呢？
好，读这段就是不，他不能进入安息，不能得到神的生命是什么？不信，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信心极为宝贵。OK， 那这边讲了一个故事啊，就是说那时就是说在什么旷野横尸倒地的人，岂不是跟着摩西出来的吗？这些200万人，40年之久。啊，那些尸首倒在旷野的人，又岂是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好，那我这边来讲，就是那时候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他们在旷野40年？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不是25年？为什么不是7年？为什么神惩罚他们，惩罚这么长一段时间 ？OK， 那这个故事，好，这个故事是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所讲的故事啊，是他们。走了一下子就走到了迦南地的啊，接近非常迦南地了。那这群摩西带的人呢，然后呢啊，神就告诉摩西说，你把12个族，每个族呢派一个啊，不是族长，就是说在族长里面身份很高的人，你们这12个呢成为一个探子的一群人，然后进入迦南地去窥探啊，去看看，就说我所给你们的地是什么地，然后回来向这200万人报告。那这12个人呢被选出来了，其中有2个人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是 Caleb， 一个是那个耶稣亚 ，OK， 这两个。那其他还有10个人，他们10个人就去了。然后呢，那个摩西告诉他，就说你看看那地方，如果说那地方的物产很丰富的话，你可以带回来给大家看。好了，那这些人进去了。进去之后果然看到那个迦南地啊，这个物产是十分丰富，那个时候牛奶与蜜这句话呢就从那边出来，他们说这块地真的是牛奶与蜜的地方。可是呢他们看到这个农作物呢也是就是说生长得很大，他们就像那个葡萄啊，他们就捡了一个葡萄枝子， 那葡萄枝长得葡萄大的一个地步，要两个人扛了那个枝子回来。如果你看到一些照片来讲，就是说那串葡萄很大，大到像苹果这么大的一个葡萄，要两个人扛着出来，迦南地所产生的葡萄。OK， 他们带了那串葡萄回来，那他们也看到迦南地呢，就是他们的城很尖啊，城很高，然后人呢很大。那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大卫在哥利亚的时候，不是有个巨人吗？对不对？那大卫我相信也是，你去那个 Florence 的话，看到大卫的像的话，大概也是六尺，大概是跟我们差不多五尺半到六尺。可是那个时候哥利亚是多少？好像是十二尺，好像啊，很高的，这么一个大人，是叫巨人，对吧？那好像就是有这么一族的。那个这一族呢叫做阿纳克，叫做安纳族。那这安纳族里有很多很多很巨大的人，那他们都是战士，对不对？那你这个五尺的人跟这个十二尺的人怎么打仗呢？对吧？人家手里拿那个枪的话，可能就是你三个人都抬不动那种枪来打，啊，所以这十二个人里面呢，回来之后就报告，就说，哎呀，这些人他们的城坚炮利，啊，不是，就是说城非常坚固，然后这个刀剑很强，他们人又大。我们人在他面前像个蚱蜢一样，对不对？我们怎么去呢？那神就说，我已经应许你了，这个仗我替你打。那这十个人呢就没有这种信心，就很怕，然后回来就说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然后这些人就在那边哭了，大哭，就说摩西啊，你怎么把我们这些人带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又进不了迦南地，你碰到这个巨人不是把我们来送死吗？把我们带回埃及，埃及又有韭菜又有香菜等等很好吃的，我们不要来这边了，对。他们就到回去，要回去，结果那个 Caleb 跟约书亚呢，在鼓励他，就说我们靠着神能够得胜 ，OK， 我们一定 OK 能够征战，能够得胜。你不要看我们像蚱蜢，他们像巨人，神帮我们打仗，我们就能得胜。那到最后，他们还是不愿意过去，不愿意过去。神就说：好，你们既然这样子不信我的话，那你们就。这群人在二十岁以上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迦南地。二十岁以下是算小孩，二十岁以上呢算是什么大人，对不对？只有两个人只能进。那个时候，这个 Caleb 跟这个约书亚都超过二十岁了。这群人里面全部死在旷野，40岁以上全部死在旷野。那剩下的20岁的人长大了以后，你们跟着 Caleb 跟约书亚一起进迦南，罚你们在旷野走40年。为什么走40年呢？因为什么？他们这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探那个地方的时候，探了四十天，啊，他就说一天算一年，神在处罚他们，一天算一年，你们40天后来已经告诉你们这么好的消息，有这么好的牛奶与蜜的地方，我们这个你们居然不进去，那你们在旷野漂流，把这些人全部死了，那这些人果然就全部死了，40年就这样漂流，那整个民数记就这样讲，所以这个40年的漂流是因为。他们进迦南地去找了40天，回来还是没有信心，所以这件事情呢，在这件事情之前呢，就说还有一群人就说神发怒的时候，他们就说，哎，神发怒，那我们还是去吧，我们还去攻打吧，神会跟我们去吧。就后来摩西给他讲说，神已经离开你们了 ，OK， 就是你们的信心没有接受我的信心。你们如果去攻打的时候，我也不跟你们同在。他们说我们还是要攻打那牛奶与蜜地方，那这群人就去了。他说你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定把你们杀得一个不绝。结果真的，他们这群人再想进去的时候，就被这些巨人杀得一个不留。就这个就是民数记13到14的一个故事。你们今天有空拿回家可以看看，比我描述的更仔细一点的。那我们今天总结来讲，现在还有10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神所要的。很简单，就是信心，也不简单，要尾声，啊，我们今天大概就讲到这地方，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这个，就是说今天早上正道的问题，或是你这礼拜在家里面查经所碰到的问题，要跟大家分享的？
他们绕行的时候经过多少站？
哦，他们一直在那转。
40站还是42站？
很多个地方，都在旷野里面，旷野里面又发生好多事情，对吧？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当这个希伯来人写这个希伯来书的写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就提到这段的这个经历啊，就是说他们就是因为不信，所以神让他们漂流。你想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不信神，我们也被扔在这个世界上漂流我们一辈的日子，漂流我们一辈的日子，以至于我们丧失掉那个真正的福分，就是什么，能够真正的进入神的安息。
而且他漂流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不是说走呀东或走西或走南或走北，是神让他们在旷野里面一直在转圆圈。